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13:9-13。但你们要小心，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你们要在会堂里被鞭打，也要为我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要把你们捉去送官的时候，用不着一些势力要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的话，你们说，你们就是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而是圣灵。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背逆父母，害死他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离开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这时候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你的圣灵能向我们心里说话，好让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有力量去遵行你的旨意。求你把那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的心来安静专注在你身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被带到公益会的面前，而是因为你不参与办公室里面的闲言碎语，就因为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被他们悄悄的被排除在外，你会怎么样子？如果再想象一下，你不是被逮捕，而是因为你的信仰，你的老板看你是一个很硬邦邦的人，不能够有弹性，不能在工作里头撒一些的小谎，因此你也错过了那个升职的机会，你会怎么样子？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被带到会堂里被鞭打，而是在饭桌面前，因着你的信仰，你的母亲要求你，我的亲人要求你去祭拜你的祖先，但是你不愿意妥协，因此你而遭到亲人们的那种冷言冷眼或者是讽刺的话，你会这样子？我在想，其实在新加坡当我们讲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像其他的国家面对这种肉体上的逼迫，但是我们新加坡的，我可能不用那字逼迫，我用那字挤压。所以今天的主题放的是挤压，面对信仰的挤压。当文化挤压我们信仰时，我讲那个信仰的挤压比那种身体上的那种逼迫更为微妙。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身体受到逼迫的时候，你坐牢因着你的信仰，那个界限是很清楚的，你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但是显然的，在新加坡，我们在这个冷气房的地方来崇拜，很舒适的地方来崇拜的时候，有时候在面对那种文化的挤压是有时候隐而未见的，是我们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头形成了一些的观念，那种观念可能告诉你，哎呀，现实一点了，不要那么的极端，专心做你的事业，不要打扰人家，不要破坏家庭的和谐，信仰自己信就好，不要去影响其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无形中的念头，我们就逐渐的成为我们的信念，以至于我们之后的一些决定都是因着这些决定而形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读马可福音13的时候，我想耶稣在当时告诉门徒怎么去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我在想在如今在新加坡很舒适的环境中，一样我们能够应用里面的一些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预备在每天的生活里头所面对的文化的挤压。所以三点是我们要看的，就讲到预备面对被挤压，然后呢在抵挡中福音仍要传开，最后一点是靠着圣灵 的能力。我们看第一点，讲到预备面对被挤压，特别在那个经节里头，第九节 刚刚开始说到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这是词到他们还有一个感叹号，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希伯来原文的、啊、不是希腊原文里头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命令，现在进行式就是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在进行的，就是没有间断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命令，所以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它不是只是一次性的，你们要不断的小心，不断的要谨慎。它告诉我们这种逼迫这种挤压不是偶然的，它是会一直出现的，它不是例外。所以让我们来逐渐看的话，它的那个挤压是在每一层层的那个递进的，它是从哪里？是 从公开场合里头开始，所以在里头你看到就是公益会和会堂，就在我们拿到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今天的一个背景下是这样子，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你的学校里头，你的社区里面，然后呢它进一步到提升到我们比较亲密的空间，就是家庭，因为后面讲到弟兄要出卖弟兄。所以在当时的年代，在当时中东的那个环境，家庭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它是你的身份，它是你的保障，家庭是你的一切。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就是，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你的效忠首先要超越你的家庭。你真正委身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一天因着你的家庭，你的那些最亲的人那个信仰上会有冲突。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一二三，在1950年代的时候，在前苏联的时候，他们占领了波兰那个时段，基督教当时是被禁止的，他们当时不让孩子在学校里做祷告读圣经，甚至在家里祷告也不被批准，所以当时的一个政策说到，如果你的家里的父母亲拿了圣经或者在祷告，孩子们是有必要来举报父母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弟兄要出卖弟兄啊，这是确实有发生过在整个历史的里头，但是回到我们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没有像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逼迫那么的严厉，但是当一个妻子信了耶稣之后，当丈夫没信主的时候，他就妻子有各样的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价值观改变，他的追求优先次序都完全改变了。所以星期天过去妻子都是陪丈夫去承运的，但是现在这个星期天妻子要去教会，丈夫就很不高兴，妻子甚至要去奉献金钱给教会的时候，丈夫就冷嘲热讽，星期天都输给你，把你输到教会了，现在连家里的钱你都拿去教会奉献。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家里的那些张力，所以家里的气氛变得更紧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信仰需要面对预备这样的一个挤压。耶稣在这个经节里头把整个挤压的逼迫进入到另外一个高潮，特别在十三节的时候，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这边讲到从会堂从公益会到家庭到众人，这里指的众人是 指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政府从社群从家庭里头各个层面都会挤压你的信仰。为什么呢？经文里头说得很清楚，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我们看在新加坡的文化里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他怎么挤压我们的信仰？我不晓得，如果你在外头上班的话、啊、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面对吗？因着你的信仰，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的不是很诚实的事情，你需要有一些的、绕着弯走的事情，但是因着你的信仰，你坚持你的原则，你没有这么只做，导致于老板觉得哎呀，这个人是没有弹性的，他觉得、哎、你就不这个升职的机会留给别人，你就落选了。 这是可能的。另外一个也是很经常有的事，跟同事去吃饭，那些不信主的同事，他们聊的内容很多时候都是闲言碎语，讲公司里面的各样人的坏话。你知道，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有时候甚至他们会开黄腔。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在他们当中，你会怎么样子？加入他们吗？不加入他们，会觉得哎呀，格格不如人家，哇，你这个自命清高啊，你这个人怎么样子的？你会觉得很难啊，格格不入。但是因着你的信仰，你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对年长者怎么样子呢？你很多的社区，很多的讲座，但有一天这个讲座来了一个佛教的或者是道教的啊，他说我要为你念经，祝你的为你的身体的健康念经。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子？你会让他念经来祝福你吗？不知道。年长者你会怎么样子？哎呀，都是朋友啦，无所谓，念几下几下经我就让他去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或者是在咖啡店，你的那些卡基老朋友啊，每次聊的东西，哎呀，多多啊啊，最近什么节日来了，你要不要跟一起买，凑点钱呢、啊？大家凑点钱，你也来一点点啦、啊，那说赢钱的大家一起分呢、啊。你如果不参与的话，觉得你这不合群呢、啊，会不会这样子？年长者，这是很真实的。如果因着你的信仰，如果你没有面对这些冲击的话，你可能就要自问一下了，是不是你没有好的见证，你没有为你的信仰而站立，还是你只是随波逐流？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们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谨慎的地方，因为你一旦不小心，他们一旦拉你一次，肯定会拉你第二次，会第三次，那慢慢的，哎呀，你是基督徒啊，我都不知道呢，你还跟我们一起赌博，你还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仰信久了，我们都不敢跟身边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随着他们的世界走了，我们不敢说，我们把这个灯藏在斗底下，我们不敢拿出来，不敢为主做见证，因为我觉得羞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够小心。所以耶稣第一个原则告诉你们，你们要小心。对，第二，在抵挡中福音论要传开，在抵挡中福音论要传开。经文说什么呢？你们要在会堂里被鞭打，要为我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他描述了你们会被鞭打，会被逮捕，会被带到公会里面，但是在这个之后，他突然间插入了那个宣教的使命。使命是什么呢？福音必须传给万民。所以在这边耶稣教导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受到拒绝，你会受到人的反对，但这些都不能够阻止你，这些都不能够抵挡你偏离使命，这些都需要让你把福音传开。通常我们面对人的反对，我们面对人的那种攻击，面对人的这些反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后退，我们可能哎呀，保持冷静一下，沉默一下，我们可能会妥协，为了避免冲突啊，维持那个关系，不破坏关系，我们可能转移话题，或者我们淡化一下那个信息，好让人不会感到冒犯，那是我们人一般很自然的反应。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教导的其实不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他们反对你，你不要闭口，你不要回避，你要的是这样子，你要站立，你要说。很相反的，跟我们人的回应是很相反的，他说你要站立，你反而要接着说，当然这个时候不是跟他争吵。所以我们从那个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再一次两次的东西是在重复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向他们做见证，福音必须传，所以这两个是讲同样的东西。耶稣在强调人的抵挡不能够停止作为你停止传福音的理由，而是传福音的机会。那些抵挡你的人反而是你的一个听众，你更应该跟他们讲你所信的耶稣。里面讲到福音必须传开，这个必须传开是一个命令来的，它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可以商量的，所以这个使命不可以因为人的拒绝而断 相反的，而是我们带着使命，在即便在人的抵触里头，我们不断的前进。我们想想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从耶路撒冷跑到别处，福音就因此传开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受了逼迫，我们就躲在家里，我们就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受了逼迫反而他们到别处去传福音。所以逼迫不能够阻止使命，反而是加速使命。我们看那个字见证，那个字的见证用的很有意思。那个见证希腊文里头啊，英文字啊，希腊文是啊，不懂怎么拼啊 ，maturon， OK， 但是这个字就是英文字 martyr 意思就是殉道者，做见证就是要殉道。当我们为主见证，就要殉道。我想这个殉道不单单只是我们肉体上的死啊，这个殉道也包括在我们老我里面的死，你的面子的死，你的一时的不舒服的死，你的名声的死，甚至是有时候我们的那种社会地位，我们也要放下的那种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很多的理由拦阻我们，以致不敢为主做见证。我想我不想让家里的气氛变得那么的紧张，如果讲耶稣的话，家里的气氛就更变得更紧张。都讲过邀请他们不要再别再逼他们了，所以我们不想把那个气氛搞得更杂。或者我们想觉得，或者我们觉得，哎呀，我用我的好行为来感动他，我不要说好行为就好。或者我们觉得我的同事都是有知识的，他们都很聪明的，我估计辩不过他们，讲不过他们，我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我讲不过。或者有时候我们想，哎呀，让我的灵命好一点，我现在的生命太差了，我不敢为主做见证，觉得够很丢脸了，反而不适合做见证。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其实说到底最终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惧怕人而不是敬畏神。我们惧怕人超过敬畏神。面对家人的三番四次的那种拒绝，我们很容易放弃，是因为我们很在乎当下的那个和谐，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永恒的结局。家人如果有病的话，我们会不管怎么样子都拼命会把他带到医院去医他，即便他不想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劝他去。但是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 OK， 你不要没事，我们就慢慢来。当然我不是说马上要带他去教会这样子，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父亲信主用了三十多年，第一次肯定是 不行的。我姐姐是第一个信主的啊，我们信主是 不让我们去教会的，圣经把我们扔了。我们第一代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但是后期的时候我们怎么传福音，各样的方法，甚至我以前有分享过，他不去唐崇荣布道会，我把唐崇搬到家里播他的卡带啊，唐崇荣在卡，我把听着很吵，因为唐崇每次在骂人啊，所以他不去，我把他带到家里，各样的方式，三十多年不断的尝试，而不是只是一次。我爸爸最终在零七年信主，爸爸在零七年信主，三十多年，我们会因此两次、三次我们就放弃吗？如果你相信这个是永恒的灭亡的话，你会因着他三四次、十次你就放弃吗？你所爱的人，你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我们想一想，我如果有好行为的话，他的行为伤害，确实我觉得好行为是好的，但是好行为也不足够。他不知道你的好行为的背后是什么，是因着你的信仰。如果你不说，你不解释那个缘由，他不知道最终是指向神，他是觉得你人很好罢了。所以你需要讲。我想另外一个我们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没有口才，我们这边的人叫你们上来讲见证叫到要死，因为没有人想讲，害怕。我也不喜欢讲，老实说我也跟我妻子，哎呀，不想讲到一个月一次，我觉得不想要了，不喜欢。为什么呢？你站在众人面前你会尴尬，你在一堆人面前我们都会害怕，我们没有口才，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重自己的能力超过他的灵魂。神能够用驴子说话，旧约里头神有用驴子说话对吗？我们能够有超过驴子吗？不会吧。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让神使用。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自己生命不够好，这是真实的。当你的生命见证不好的时候，你不敢开口，你觉得你开口反而是羞辱主。哎呀，要你是基督徒啊！我也在这边，我也分享很真实的，我有跌倒过啊。我信主，我 服兵役的那段期间啊，当然我觉得我一个我能够为主做见证，我是在军营里头，我是从来不用脏话的，我一直跟着我身边的人传福音，我跟我的上司，当时是 CSM， Company Sergeant Major， 我也跟他传过福音，邀请他来教会。但是有一次在我们也做 duty 做职务的时候啊，军营都是这样子了啊，你不抓他不查你，每次一查你就倒霉了。我们早上需要去值班，所谓的值班6点多就要去食堂里面值班，我当时我是负责的，因为大家都没去这个文化，没去我也就不去了，这么早起。如果刚好那天有人来查岗，最后查到原来是我没有去值班，他就问了我的上司，哎，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值班，从来不查，就在我当天值班的时候特地来查，我不知道为啥啊，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人去的，刚好那天来查就查到我了。他就问我，我的 CSM，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问我，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去值班？我就骗他说我有，害怕了，我有。他就问我，你有吗？我心虚了，之后我说我没有。啊，当然之后被罚了多三次的啊，作为我们在军营里的 confinement 啊，罚了三次的额外的。我这个因着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内疚，因为我一直跟他传福音，但是那天我在他面前，我竟然撒谎了。他试探我，看我多诚实。他其实已经知道我没有去了。他试我，你是不是足够诚实？我因着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很内疚，因为我跟他过去跟他传福音，我竟然在他面前撒谎。我之后写一封信，我就用了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甚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说我在心里头，因为我不好意思讲啊，我说在心里头说啊，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也请你原谅我撒谎了。啊，他拿到信的时候，过后啊，就拍拍我肩膀，哎，没事啦，撒个谎没什么事的。但是我也在软弱当中，我向神认罪，我在软弱当中，我也向他认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100%的见证，我们都有软弱的。但问题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软弱，你能不能够在你软弱里头跟神认罪悔改，然后在人的面前坦诚，我就是这么的软弱，所以为什么我需要耶稣，就是因为我是个罪人。你传福音不是你很好，你传福音因为你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不要因为你的见证而把你的灯藏在斗底下，敢敢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我做错了，我悔改，然后在人的面前承认，我觉得那是一个见证。对他来说撒谎是一个小事情，因为非信徒嘛，谁管你撒不撒谎，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即便我撒谎我跌倒，这也是一个见证。问题是你怎么去处理你的软弱，所以不要等你预备好了，不要等你的生命足够好了我才去做，没有人是足够好的，反正在我们的不足够好的里头，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所以如果我们因着那小小的不是，我们不敢再为主做见证，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那永恒的福音比我们暂时的不是更为宝贵呢？一个故事，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个叫做 Polycarp 教会历史里头的一个人物波里甲，他是当时的士美拿的一个主教，他也是约翰的门徒。在公元1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86岁了，他忠心服侍主超过80年。所以当时罗马人在逼迫基督徒，他们到处抓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个老人家就被抓到公会的面前，然后在很多人的面前被审问。当时公会的那些官员看他因为年纪老迈，所以就怜悯他，就给他机会，他说如果你咒诅耶稣你咒诅耶稣我就放你走，他给他机会，你只要你咒诅耶稣我就放你走。但是波利甲在看到这个众人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什么呢？我服侍主86年了，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亵渎我的君王和救主呢？我怎能亵渎我的君王和救主？公会里的人很不耐烦，开始有人说威胁他，我们放野兽来撕咬你，然后呢，我们用火要来烧你，都用各样的方式来威胁他，然后。波利甲就说道，你的威胁的火烧1小时就灭了，但你对那位不敬虔之人之预备的永火一无所知，你还等什么？随你便。 火只是烧一个小时就灭了，谁有勇气说这样的一句话？你所面对人的辱骂，当时的尴尬可能只是一小时。若你相信福音是真的，永恒的火是真的，你暂时的一小时的不舒适也只是暂时的，比起他永恒的灭亡，那是永远的。所以从波利甲的那个生命让我们看到，他活出了耶稣的命令，他在抵挡中仍然继续传福音，他没有让死亡威胁他沉默，他没有等他自己预备好了才开口，这也就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我可能我的生命没有像玻璃甲，我们没有像某某人这样子，我一想到就害怕，哦，到面前的时候我就结巴，不懂该说什么。所以耶稣也知道我们这一点，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应许我们说什么呢？他应许我们到那个时刻，我们能够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经文里头说到什么呢？人会把你抓去送官的时候，用不着预先思虑要说什么。所以当时在公会审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所谓的法院的时候，这样审的时候，他们需要为自己辩护。当时以前是没有律师的，你需要为自己来辩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你能够想象吗？门徒肯定会害怕，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渔夫啊，税吏啊，他们是普通人来的，他从来没有上过护教学啊，他们没有学过法律，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去辩论呢？更何况这些人是那些高官啊，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你们必须开口说话。所以耶稣没有让他们撇下他们不管，或者把这样的一个很困境的环境拿掉。耶稣说，你们要去面对，但是你们不用思虑要说什么，不用思虑要说什么。这个对我们新加坡人很难啊。为什么呢？我们新加坡人什么都要准备到好好，对吗？我们去短宣队，我们需要有后备计划 ，Plan B、Plan C、Plan D 都要有。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计划够好了，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需要把要讲的话完全先写好，我们不能够空手上台这样子，我们不敢这样子做。所以面对这些恐惧的时候，会让我们瘫痪，我们害怕我们说错话被别人笑怎么办？如果我们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们会不会看起来很蠢？如果把经文引错了、解释错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冒犯了他，破坏了关系怎么办？如果我的话使他们更远离了神，我们怎么办？所以新加坡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就干脆不说了。我们觉得沉默是金哈，沉默比说错话更好。等我比较有准备了，我再开口说。我们以为保持沉默是最安全的策略，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舒适区的包装罢了。问题是，关键是，其实是我们内心不能够依靠圣灵。我们害怕说错话，导致我们最终什么都没有说。所以什么呢？宁愿我们结结巴巴的为主做见证，总比为了安全完全保持沉默更好。宁愿我们结结巴巴为主做见证，好过你什么都不说。前阵子跟我们的实习生去探访一个人，医院探访人，跟他传福音，他讲完之后也觉得很气馁，哎呀，讲来讲去他还是听不进。我说没关系了，你已经开口说了，好过你完全不说，对吗？至少我们撒了一些种子，好过我们不撒。所以结结巴巴说，好过你完全不说，因为你完全不说，他什么都听不到，他连种子都没有机会撒在里面。所以经文说到什么呢？到了时候。到那时候会赐给我们该说的话。为什么讲到那时候呢？而不是预先先给你那个话，不是提前一天、提前一周告诉你呢？他告诉我们到那时候很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要掌控，我们要所有的答案，我们要抓住所有东西之后，我们才有把握讲。但是特别的，耶稣说，我不会事先跟你讲要说什么，我是在那个时候再告诉你。关键是什么呢？让你依靠他。如果你有所有的答案之后，你已经预备好了，我靠着我的记性，我靠着我的口才，我背就完事了。但是这里不是，神要你去依靠他，神要你去依靠他。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所以我在讲，我们在这边要澄清哦，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啊，你就莽撞就去讲了，不是这样子。这个准备就是在我们平时的读经，我们平时的准备，平时的装备，装备还是需要有的。所以经文里头，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所以装备还是需要有，但是在那个时刻说些什么话，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所以很多时候在说的时候，你需要跟神讲，神啊，告诉我该说什么话。我觉得神会慢慢把那个话告诉我们，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去这么做。所以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平时在平时里头预备，在关键的时刻我们有没有依靠神的心。很多时候这两个都是没有的，我们很随便，很随便。所以为什么最终神会告诉我们，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神会通过我们在那个时刻说话。好，我们做个总结。预备面对你的信仰，要面对被挤压。在新加坡的环境里头，说不上逼迫，但是我们会被挤压。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个先有的立场，先立志的时候，你很容易随着世界就跑了。第二，在抵挡中，福音仍要传开，这是耶稣的命令。即便你面对反对的时候，你不能够终止你的使命，你还需要传。最后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你平时的准备是关键，但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你需要依靠神，不是你的口才。我在想，在结束的时候， 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这个见证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家族这边是全都不是基督徒的啊，特别我父亲那边是拜很浓厚的啊，拜各样的观念，拜的很多。在我家族里头，我父亲那边第一个信主的是我的表哥梁西门，你们也知道，他可能知道他是谁。我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在病床上已经不行了，所以的叔叔姑姑们都挤在那个房间跟他做告别，所以当时整个空间弥漫着悲伤香火味啊，开始烧金银子了，还有对死亡的恐惧。然后我的表哥西门就进来，他当时二十多岁，他就走进来了，他没有说什么东西，他就轻微的倾向我的爷爷我的祖父那的耳边开始传福音。在传的时候，我姑姑叔叔们都在他身边，他们很生气，整个房间炸了，因为他们是很虔诚的拜的，很深的。他们在传的我的表哥在传的，他们就在旁边骂。我当时八岁，我记得很清楚，我不懂神学，我不懂，更不懂死亡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当时他在讲，姑姑叔叔们在骂他。你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吗？还依然传福音？我看到我的堂哥没有因着他们骂就终止了，他还继续传。为什么呢？他知道那是最后一个机会，是我的祖父能够信主的机会，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最后一口气，如果你再不传，他就在永火的永恒里头灭亡。他扛着那个压力，他继续传。我不知道我爷爷没有信主，但是我记得那个景象很特别，烙在我的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我当时他还没信主，都不明白怎么事情。我往回头来想的时候，我想我不敢了，在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真的不敢。我在想，我当时我的表哥才二十多岁，怎么敢这么做呢？叔叔阿姨们或者叔叔姑姑们，他们都一直骂他。但是我在想到他的时候，我在想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几分钟的难看，能比一个永远沉沦更难受吗？今天的沉默换来了暂时的平静，却可能换来永恒的后悔。那几分钟，或者是那即便是一小时的难看，会比他永恒的沉沦会更难吗？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我传福音，我在不敢的时候，我会想到他，他都敢这么做了，他是我的榜样。我也愿意希望在那个环境里头，求神给我恩典这么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在想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来回应神啊，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 precaution， 你没有写到名单的话，我鼓励你现在拿手机来扫码。 我要你们做些什么呢？你过去已经交给你的组长那个 precaution 名单，你不用做。但是如果你要没有交的话，鼓励你这个时候你扫码，在扫码里头填写你的名字，你的小组的名字。跟神求，是不是神这时候有放在你心里头有两个还没信主的人，你是有负担的。填写，这个时候我们花时间来为他们祷告。然后接下来，我想我们有十月有启发，十二月有布道会，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想一想，一时有负担，我们需要有行动。所以这个时候拿起你的手机扫码一下，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你就拔到你自己跟神祷告，神啊，有谁是你放在我心里头给我这个负担要跟他传福音的？没有福音的话，他会在永恒里头永远的灭绝。现在我们有机会为他祷告，关心他，然后邀请他或者跟他传福音。所以现在这时候拿起你的手机来扫码，然后我们安静你的心来祷告，在祷告的里头问神，神，你把两个人还没信主的人这个负担放在我心里头。圣经说人若没有神的赦免，他会面对神永远的愤怒，在地狱的永火里头永远永远无止境的烧尽，那时候我们无法再挽回了。这个时候你为着你所写的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邀请你这时候为他们来祷告。我知道我们不能够导致他信主，但是你的祷告能够影响他，你的祷告能使人神在他心里面动那个善功。我的父亲信主用了30多年，可能我们需要陪他们走很长的一段路，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忠心的为他们一直持守祷告、关怀、分享。如果连第一步都没有的话，他怎么可能来认识神呢？我知道在当中可能我们有一直的持续的为着某些我们有负担的人来祷告，我们也感到灰心的，因为一直没有见到他心里柔软。这个时候恳求你也把你的灰心、你的受挫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来鼓励你。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如果今天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你的心上，神有他的美意，你需要为他祷告，你需要关心他，你需要邀请他来参加10月的启发或者12月的圣诞节，这是你下半年能够做的事。